耶稣，谢谢你再次在这个主日啊，呼召我们聚在一起，再次来研读你的话语。就是我们也感谢赞美你，你把软红姐妹平平安安的再带回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主要我们就求你自己的圣灵继续来恩待我们。主要今天早上有南湾的唐信，有张明伦牧师来为我们啊这个正道。主要就求你自己的圣灵丰富的与我们同在，主要让我们真是从你那边领受到饱足，领受到你丰盛无限的恩典。所以我们感谢你，所以我们继续把我们自己来向你仰望，求你继续用你的话语，主要再次的来更新我们的心思，再次来更新我们的意念，主要让我们这个人是真是活在基督的自由当中，让我们这个人真是能够顺服圣灵，跟着圣灵来行事。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好，我呢这次呢应该是要从加太书的第5章第2节开始。好，那第5章第2节呢，其实我们就把第1节也一起顺便再讲一下。好，开始五章开始的时候，好，他就保罗他开始有一些生活上的应用。但是在这生活上的应用之前，就是上一次我们 base 的一个根基，就是上一次开动所讲的哈，还有首义之前讲的，有律法，有这个律法代表的旧世代，还有基督所代表的新世代。在律法的这个旧世代呢是怎么样，人是在什么样子，人是在律法的咒诅之下，对不对？人是被看管在这个师父的手下。然后等到耶稣的新世代来了怎么样，我们还在那个律法的看管之下吗？就不在。所以律法呢是什么？是一个暂时的，是一个有限的。好，有限的。到什么时候结束？到耶稣，对，到基督来的时候结束。基督来了以后呢，就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世代。这个新的世代呢是在自由之下。好，是在圣灵的管理之下。所以就不在律法的看管之下，乃是在圣灵的看管之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那个时候，我一直很想要站在这个上面，对，可是有一点怪怪的，对，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那个时候他一直在强调说，啊，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怎么还要回去守那个割礼呢？你怎么还要回去？你们已经在那新世代当中，你们怎么还会要旧的世代去守那些事先的小学呢？哈，不是世界的小学，就是摩西的律法。他最主要是在讲摩西的律法。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第五章第一节就开始讲到说，基督释放了我们，为了要使我们得自由。如果你看原文的话，他的自由是放在前面的。他说：“自由啊，这就是基督释放我们的目的。”好，所以他强调自由。所以自由呢，好，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自由，基本上就是加太书整章的一个 keyword。哦，整卷的一个 keyword， 好，整卷的一个 keyword， 谢谢，没关系。没有啦，他这个也不怕人才，就是很怪异。对，好，那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讲到自由。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先把保罗他所想的自由，我们来做一个整理。好，他所想的自由是怎么样？是胡作非为吗？不是胡作非为。所以他的自由呢，我们来分两个部分来思想。他的自由是怎么样？自由我们一定是知道说他是由什么地方释放我们，对不对？那释放我们不是到太空当中吗？哎，糟糕，有点事，有点忘记怎么写。
好，
我一个图。对，释放。好，从什么地方释放？然后呢，释放我们以后进到什么地方？因为我们知道说，在保罗的书信当中的自由，绝对不是说释放完以后就在太空里面自由漂浮了，对不对？不是，他一定是从什么地方释放，然后你进入到什么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来想想看，哈，不单单只是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是很明显的了，哈。从我们以前学的罗马书，你就是说保罗他觉得，在保罗的思想当中，自由是从什么地方来释放？啊，很简单了，哈，大家可以噼里啪啦就讲出很多。 加拉太书最主要是讲说从什么东西释放我们？律法，对了哈，所以第一个就是律法。还有呢？还会从什么地方释放我们？对，从什么样的权势之下释放我们嘛？从律法，对不对？还有呢？加太书最主要是讲律法，那罗马书呢？顺便复习一下，罗马书常常讲到说，从什么地方下面释放我们？
罪呀、
啊。罪，对了，从罪的权势之下释放我们。罪呢？还有什么？除了罪权之外，还有什么权？罪跟什么东西常常在一起的？对，死亡嘛，哈、哦，死亡的权势。死亡的权势下面释放我们，还有呢，在加太书啊，在一开始的地方，他不是救我们脱离这个邪恶的世代吗？有没有？从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说是就是说这个邪恶的世代。邪恶的世代。从这个邪恶的世代上面来释放我们，好，还有什么我们可以想到的？差不多啊，我知道还有一个撒旦呢、啊，其实就是差不多，但是这个地方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哎，黑暗权势，好，撒旦的权势之下，好，他说我们自由是从这些方面好得到释放，那进入什么样呢？啊，进入光明的国度，对，进入光明国度有点笼统。好，来，我们那个，进入光明，我题目不好，来改一下，改一下。啊，得自由是为了要怎么样？要不然你们大家有进得自由呢？对，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什么目的？好，得自由的目的。好，好，这就是跟我们在前面有一下说，基督释放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得自由。好，所以这个得自由一定有一个目的嘛，对不对？不然基督不会只是叫我们得自由而已啊。这个目的是要干嘛？得自由是为了什么目的？问号。为了什么？
接受耶稣。
嗯，已经接受耶稣才能得自由啦。对。不过呢，有一点像。得自由是为了要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能够完全的来束缚耶稣。好，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被骗了？原来我从罪的权势之下得到释放，结果就本来是罪的奴仆，现在得释放变成什么？变成谁的奴仆？变成义的奴仆，对不对？这就是保罗的观念哈，完全顺服神，我们可以完全的顺服。本来不能啊，本来在罪的权势之下不能够顺服神嘛，也是不能服嘛，对不对？想要顺服也顺服不了。但是从耶稣已经释放我们了，我们这个生命就能够完全的来顺服神。好，这是得自由的一个目的。好，所以保罗他从来不觉得说，哦，你得自由你就可以胡作非为，从来他没有这样觉得。好，所以我们到五章十三节以后会再讲到，你得自由是怎么样？你得自由是为了要让你能够把你自己完全献上，献给义做器具，好，可以让你完全来顺服神，然后再来呢，还可以让你怎么样，完全的去爱人。这是在五章第后面，我先讲了哈，我在五章十三节之后，他会讲到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不单单得了自由，不单单只是要你完全的顺服神，还要你能够完全来爱人。然后再来呢，还有呢，是让我们能够圣洁。好，什么叫做圣洁？我们常常唱 Holy Holy Holy， 对不对？那个昨天张密的牧师，你们昨天晚上有来的话，像电道一样。我想通常在保罗里面不是在讲电道这个事情，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们能够守洁心清的活在神的面前，就是我们有清洁的良心，可以活在 神的面前，活在神面前。好，什么意思？其实你看，守洁心清，有清洁良心，活在神的面前，意思是什么？我们再也不怕撒旦的控告，我们再也不怕撒旦控告，我们对神有这么完全的把握，有这么完全的安全感。好，因为耶稣已经面前。好，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说自由哈，不是只是胡作非为，好，不是只是自由哦，我得自由，不是这个意思，好，甚至不是我们讲到说哦那个因为我们常常讲自由，所以自由这个term有点被大家随便乱用，好，我们这个自由经济啊，好，没有任何的关税限制，叫自由经济、自由贸易，好，这个释放我们那个。毛主席说要这个释放这个无产阶级，对不对？好，这个释放，在圣经里面的自由跟释放，它有非常特别的意义。或者是我讲过保罗书信，哈，它的释放是从这些好律法、罪权、死亡、撒旦的权势、邪恶的世代当中的释放。那得了自由呢，通常有一个目的，隐含的目的，你不见得在这个圣经上面读得出来，就是。要你能够来顺服神，要你能够去爱人，要你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毫无瑕疵的活在神的面前，不是毫无瑕疵，良心清洁的活在神的面前。好，这是自由，讲到这个自由，所以你看，就是这种自由，好，这种自由是基督释放我们的原因跟目的。好，他从让我们从这个地方出来，让我们能够去做这些事情。好，所以你们要怎么样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好，上次台东有略略讲到这个地方，他说你们要站立的稳。什么叫做站立的稳？不是就是这样站着，是这样子站着的，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有人是要来推你的，好，是有人要来推你的，所以你要站立的稳。好，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是你要坚持的来抵抗所有一切要把你拉回到律法的底下的一切努力，一切要用肉体的努力，你要坚决来抵抗。好，然后呢，再来呢，他也警告说，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来辖制。好，什么叫做奴仆的恶？在这个地方，加太书的奴仆的恶是什么？就是律法，对，就是律法。为什么说奴仆的？恶呢？恶是什么东西？重担。为什么律法会变成一个重担？不单单是做不到，不单单是做不到。你看，我们来看接下来保罗就来讲，为什么这个奴仆的恶，这是一个恶，这个是一个重担。好，来，我们一起来读二三节。好，请。我保罗。
在此的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全律法的债。你们要靠近争议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
好，坠落了，对，坠落了。好，他说，我保罗现在告诉你们。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的，英文圣经有的。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这句子的开头不是这样子。有没有人有英文圣经？哎，刚好都没有哈。对，英文圣经的一开始，哎，留守一有。来，我们看一下英文圣经的第二节一开始是什么
？Mark my words.
Mark my words 什么意思啊？拿出你的 highlight 笔，把我下面写的字画起来，是不是？这什么意思？很重要，他现在要告诉你大家的，好，就是强调语气，刚好不知道为什么中文圣经两个译本都没有翻出来，对，意思什么？很强调，他说什么？你们要留心听我说 ，mark my word， 然后接下来说什么？你们都念得不像保罗，就讲说我保罗现在告诉你，不是，他说我保罗现在告诉你，他为什么要强调我保罗啊？保罗是什么东西呀、啊？对了，对，我保罗这个使徒，我现在告诉你们，所以你要 mark my word， 今天是我这个保罗这个使徒来告诉你们，告诉你们什么？如果你们受割礼，好，我用我的新译本上，如果你们受割礼，你们容许自己受割礼的话，基督就对你们毫无益处了。 哇，这个很厉害哦，对不对？所以他说你用那个奴仆的恶瑕疵是怎么样，因为如果你开始受割礼的话，基督所有成就的一些恩典都跟你无关，都跟你无关。好，你现在怎么样？你现在有两条路，好，看起来像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我选基督，第二条路是你靠摩西律法。那一条路叫活路，一条路叫死路，这两条路没有相通的地方。所以他说什么？如果你今天在容许你自己受割礼，基督就对你们毫无益处。你想想看，如果保罗这样讲话，加太人那时候是享受割礼还是不享受割礼呢？他们享受割礼的，对，他们想要去受割礼，他们想要，他们已经被这个犹太主义的这些基督徒哈，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好怪哦，犹太主义的这些人迷惑了，好，迷惑了。好了，他现在说什么？因为保罗他，你觉得保罗他是怎么样？他很不喜欢人家受割礼吗？他自己也受割礼的嘛，所以他反对的是什么？他绝对不是只是反对割礼这件事情，他在反对什么？割礼代表了什么？行割礼，应该说割礼代表什么？割礼代表摩西的这些律法嘛，对不对？那行割礼这件事代表什么？代表好，不单单只是守律法而已，代表呢，他们认为耶稣的工作不够，对，所以代表什么？还要来遵行摩西的律法，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好，你看到他这边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怎么样？他不承认耶稣的基督，耶稣基督的工作是不够的。好，再来呢，就是说还有呢，割礼所表达的一种意义。好，行割礼所表达的意义就是，我觉得我还要靠律法，是一种对律法还要信靠的一个心态。然后呢，另外就是还有犹太主义，我们前面都讲到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犹太人他们认为什么样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行割礼的，对，行过割礼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他们不认为你因信就进到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不认为你信了你就得到亚伯拉罕的应许，他们认为你还要肉身上面受割礼，真正的归顺犹太教，好，或者说犹太民族。嗯，
那不要受肉身上可以，要不要受心灵上的割礼？
不要受肉体上的割礼，要受心理上的割礼。对，什么叫心理上的割礼？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那这个还要去讲究那个割礼吗？因为不是信的就……
对啊，可是犹太，对，我知道你的意思。对，来，你再讲一次来。
我们要录音。
那刚才讲的是肉体上的割礼，那心，我们常不在讲说，我们不要受肉体上的割礼，那要受心理上的割礼，
对
不对？
对
对。好，那这样讲的话，那是不是也不够？就是信耶稣也不够，还要再受心理上的割礼才够。
好，现在就讲什么叫做受心理上的割礼。什么先说什么叫割礼？割礼是什么样的意思？割礼有什么样的意义？对犹太人来说，
是一个神的
行的意思啊。对啦，犹太人哈、很注重一些东西，叫做我们的、你们的。割礼呢，一刀切两半，我们叫做神的子民，你们叫做狗。对不对？外邦人都是狗，对，就他很喜欢这种东西，他很喜欢做这种一刀切两半的，所以他为什么要叫你守这个割礼？对啊，因为他怎么看你，你这个狗，你要怎么变成我们的？就是你要割一割，好，所以你要割一割才能够变成我们的。好，这是他们的脑海里面觉得说，哦，割礼这件事情是神所颁布的，把神的子民跟世界，好，跟世界的人分开的一个记号。所以我们常常用割礼这个东西来引申，好，这是犹太人，我们把犹太人这件事情讲完，好，犹太人这么认为。所以我们用这个认为，这个记号，好，这个割礼这件事情呢，我们就来有一个属灵上的引申。属灵上的割礼是什么？属灵上的割礼是你心里面要有一个记号，是我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分开的。所以我们讲到说心理上的割礼是什么？心理上的割礼是你自己里面有一个这个认知，我跟这个世界是分开的，对，我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是上帝的子民。好，所以这就是所谓心理上的割礼。所以它并不是肉体上面所做的事情，乃是你心里面的一个认知，心里面上一个坚决的相信，这个世界与我无关了，我是属于基督的。好，这是心理上的割礼。好了，那犹太人，回到犹太人这个地方，犹太人他们认为 你一定要有受肉体上的割礼，你才能够回到，你才能不，你才能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是保罗说什么？保罗要，保罗说信，对，是你信耶稣基督这件事情，你相信神这件事情，让你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什么意思？是能够承受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些叫做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当初怎么样子承受神的应许呢？信嘛，对不对？他不是因为行割礼他才承受亚伯拉才承受神给他的应许，是因为信。所以呢，今天保罗他画那么长一大篇哦，前面首义也讲了，开宗也讲了，好、哦，又讲了这个两个山，又讲了这个两个妇人，就是要告诉你什么？所有东西都是信。都是应许，啊，应该这么说，所有东西都是应许。如果它是应许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是他答应了，你就可以得到；你只要相信了，你就可以得到。不是你的肉身要去做任何的努力，不是契约嘛，是个应许啊。所以现在他说，如果你们受割礼，如果你们还觉得说你们要去依靠摩西的律法，你们才能够得救，那基督所做的一切牺牲都跟你们没关了，你都得不到益处了，因为你都觉得还不够嘛。是不是？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要肉身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才能够得到应许，那不叫应许，那个是叫做犹太主义的优越感，犹太民族的一个优越感，就是说你们要跟我一样。不是的，现在保罗他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他要来反对这样的一件事情。犹太民族你没有比世界上任何的民族好，你蒙恩，你蒙神拣选也是因为恩典，跟其他人是一样的。好，这是保罗他要切切来说的。然后他就说什么，他说我在对所有受割礼人郑重声明，他有责任，这是我的新译本，他说他有责任遵行全部的律法，他是欠行全律法的债。好，这地方讲说我在对所有行割礼人郑重声明，好，这个债是怎么样，是表示说你看，如果你们行割礼的话，好，就是第二节那地方，你们如果受割礼的话，你们容许自己受割礼的话，基督与你们无异。我现在还要再跟你们讲一件事情，我要对所有要受这个受割礼，不是指那些犹太人，好，是每一个容许自己要再去受割礼的这些加拉太人，好，这些外邦，他要郑重的声明，他要 testify， 他要做见证。做什么见证？他说如果你这么样做的话，你就怎么样，你就欠了行全律法的债。什么叫做欠了行全律法的债？就是你就有责任来遵行全部的律法。我们刚才我们前面之前哈讲过了，所有犹太人都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守全律法，犹太人也知道。所以犹太人他们有什么献祭，对不对？赎愆祭、赎罪祭、这个祭那个祭的，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万一要是我犯错的话，还有一个。还有一条补救的办法，然后对不对？哈，这是犹太人都知道。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绝对不是指的说你们要行全所有的律法，不是这个意思。他是什么意思？他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们犯罪的话，你们就落在律法的咒诅之下了。你们欠债的意思是什么？你要还债，对不对？所以你要是这个没有行，就万一你要是犯罪的话，你就在律法的咒诅之下。这是之前好，之前这个第三章的时候，地方一直强调，就是说律法是怎么样，是在咒诅之下。从这地方我们也可以来看到，基本上呢，保罗把世代分成了两个世代了，对不对？好，这个我们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讲到，他把世代分成两个世代，以耶稣基督为界限。好，一个叫旧的世代，哦，这个不是，一个叫旧的世代，一个叫新的世代，对不对？好，这是我们前面一直讲的哈，这个叫做基督。旧的世代呢，我们就叫律法的世代，旧世代，旧的，这个是新的。这地方呢，我们在律法的看管之下，对不对？律法的看管之下，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律法带来的是什么？咒诅嘛，咒诅。然后律法的目的是干嘛？律法的目的是叫我们去守的嘛？对，不是，律法的目的是叫人知罪，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你看，律法所带来的是咒诅跟知罪。 好，所以他们要去献祭，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办法来做。好了，那新的世代呢？有基督了。基督了，对不对？基督所带来的是什么？是自由，是可以去顺服。好，所以你看到说，旧的世代跟新的世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说，如果你觉得你还要再去守律法的话，你不是那个什么走道车吗？对不对？你要把你自己放在受主之下，而律法是没有办法帮你得到自由，没有办法帮你讨神的喜悦的，它只是让你知罪。但是你又把你自己放在那个受主之下，好，所以这个地方保罗讲说，我郑重的声明，好，所有的人，如果你们如果觉得说你们要受割礼的话，你们容许你自己受割礼的话，你就表示说你又落在这个旧的世代当中，你又落在这个受主之下，你要行权律法。对不对？你在这个咒诅之下了。好了，我们现在一直讲到说，其实保罗他不是在反对割礼的本身，割礼他后面在讲到说，割礼不割礼没有什么功效，好，只有在主里面那个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他说什么？他说他不是在反对这个割礼的本身，他乃是在反对一个你为什么想要受割礼的这个动机。好，当你这个动机你来检查的时候，是说如果加拉太人他想要受割礼，他就是等于承认基督的工作没有用，不够，好，基督的工作不够。所以呢，那就是什么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说我在生活当中，我如果单单顺服圣灵还不够，我还要去守律法。你看这个影响就很大，好，这个影响就很大，表示说圣灵还不够，你还要去守律法，这个影响很大。所以第四节他说了，他说你们这些靠律法称义的人，你看他把一个受割礼的这个动作，他就把它引申到后面的 consequence 是什么？你们这些想要靠律法称义的人怎么样？你们是和基督隔绝了，你们从恩典中坠落了。恩典在这个地方，新的世代你们还想要回到律法的地方，你们就怎么样？坠落了，对不对？神是要让你们得自由，神是有恩典，你们却还要回到这咒诅当中，你们是傻瓜吗？所以他问他，他前面开始骂无知的加拉太人，你们是傻子啊？为什么？是真傻，对不对？把一个比较好的东西舍弃了，要去守那个旧的东西。好啦，第六节、第七节这个地方，好，第六节这个地方就把，不，应该是说五跟六节这个地方就把整卷那个加拉太书的经义所讨论的东西全部包含了。好，他说什么？他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热切等候所盼望的义，这是我的新译本。好，然后呢，因为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或不受割礼都没有用处，唯有那借着爱表达出来的信才有用处。哇，你看到这个地方他把很多东西放在里头了，你看到什么？信，对不对？你看到圣灵，你看到称义，然后你看到爱，你看到割礼没有用处，是把所有加拉太书的东西都包在一起了。哦，我们先来慢慢来看。好，我们先来看叫做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热切等候所盼望的义。这个地方呢，你看到一个很神奇的字哦，叫做热切等候所盼望的义。我们知道信主的人一信主了，我们就怎么样？称义了，对不对？我们就称义了，我们就在神的眼中应该是无罪的了。但他这个地方热切等候所盼望的义是什么意思呢？表示这个义怎么样？还没有来，对，还没有完全。这就是另外一个所谓的 already but not yet 的一个观念了。就是表示什么？在未来的地方还有一个义。好，我们现在是称义了。在未来还有一个称义是我们要得的，那未来所要得的那个称义是什么样的称义呢？大家可不可以想想看？不是称义哦，这是称义，这边是讲的是称义。到了那一天号角响起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到审判台前，对不对？审判台前的时候，是不是那个山羊和绵羊就要分开啊，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怎么样，信主的人就得到好神他所应许的，你会在我的面前被我宣告你是义人。好，所以这个热切等候所盼望的义，它是有一个末世的意涵，就在那一天，我们现在是称义了，我们在一个义的地位上，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到审判台前嘛。对，我只是现在在家里，我知道说哦，我无罪了，可是有一天我还是要到法院那边去，然后到那个地方等候他宣判，然后他宣判我无罪。好，这个热切等候所盼望的义就是这个意思，就说我们呢还有一个审判我们要面对的，而在那个审判的时候呢，我们非常有确信的知道我们是义的，我们是被神归为义的。好，这是热切等候所盼望的义的意思。好了，那我们现在讲完这个义了，好，我们现在看说怎么样子有这个义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得到这个将来的义呢？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吗？好，这个义是谁成就的呢？是基督成就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是靠着圣的能力，好，我们才能够去怎么样，我们是靠着圣的能应该是说靠着圣的这个圣的能力，这个未来的义才能够实现。然后我们呢只是用什么方法？信的方法，我们用信的方法去得到这样一个称义的事情，好，称义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所以你看，我们是靠着圣灵，凭着信热切等候所盼望的义。好，在等候这个盼望的义的这条路上呢，我们还需要圣灵不断的来帮助我们，不断的来提醒我们，不断的来更新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有这个义的盼望在前面。好，是靠着圣灵，然后凭着信。好，凭着信就是讲到说这个称义的方法就是靠着信心。好了，他接下来第六节他说，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你是不是犹太人都没有关系的，所以受割礼跟不受割礼怎么样都没有用处，唯有那借着爱表达出来的信。你们的和合本是怎么翻的？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对，你说你知道是这个信心是怎么样，这个信心好像一个马达，它会产生一些结果，它会做一些工作。那这个工作是什么？爱，对，是爱，没有错。他就说这个信心，好，这个信心呢就好像在雅各书上面所讲的，你说你信神，魔鬼也信啊，却是战绩。你的信心会怎么样，真正的信心，真正一个得救的信心会带出行为来的。你可以用你的行为来表达你的信心的。然后在这个地方保罗所说的行为是什么？就是爱。这个信心呢，这个真信心是会让你生发出爱来的。这个爱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爱神，也是一个爱人。好，我们接下来第十三节之后我们会来讲。所以你知道说在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没有用处，唯有那个真实得救的信心，而且有行为出现表现出来的那个信心才有用处。所以他并不是强调行为哦，他强调那个信，唯有那个真信会产生行为。好，这个地方他讲到就是这个信。然后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他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是谁拦阻了你们，让你们不顺从真理呢？好，你看到这个地方保罗最喜欢用这个例子，对不对？他常常喜欢用跑赛跑这件事情。好，在腓立比书那个地方也讲到赛跑，然后在哪里，在好像哥林多前书吧，还是提摩哥林多前书还是提摩太那地方也有讲到赛跑，对不对？好，赛跑那个他很喜欢用赛跑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好，他说你们向来跑得好，你们好像在跑步，对不对？跑代表一个什么？是你们 progress， 你们 progress 很好，你们在真理上面都很有长进的。哎，谁拦阻了你们？拦阻是什么意思？谁把你们挡住了？谁把你们绊倒了？谁拦阻了你们，让你们在这个地方跌倒了？好，谁阻挠了你们，让你们不顺从真理呢？是谁？对，他现在讲的就是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些不孝分子，对，他现在就是讲这些人。好了，他说，那这种劝诱、这种劝导，那可能劝导根本就是这种引诱，不是从那招你们的， 谁是那个招你们的？啊，中计。是谁招我们？为什么我要跟？为什么我会故意问你们这个看起来很明显的问题？因为很多人会回答耶稣基督。对，可是从来不是耶稣基督招我们，从来不是耶稣基督，是父神呼召我们。父神呼召我们，然后耶稣基督呢是怎么样？宝，他成全救恩嘛，他耶那个什么那个什么，耶稣讲到说，父所招来的羊，我不怎么样，我不让一只失丧嘛，我不失丧一只嘛，对，所以谁招我们？父神招我们，对。这是一个观念哈，就说父神是那个招我们的人。好，这种劝诱呢，不是从父神来的。你们不承认，你看父神是为子做见证，对不对？父神 endorse 子来到这个世上，成就所有一切事情。所以这种你说基督不够，然后还要靠律法，这种荒谬的事情不是从父神来的，绝对不是从父神来的。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犹太人他们其实到现在还是这样，对，他们有一个父神。然后呢，耶稣呢，只是那个他们，我不知道他们对耶稣是什么。他们现在我不知道，我实际上并不知道犹太人他们对耶稣的看法是怎么样。
他们说什么是老师？
犹太人不是乱，耶稣不是犹太
人。哦，他们说耶稣不是犹太人啊？
对啊，不承认。
OK。
我的朋友他们承认。
他们承认有一个耶稣是一个老师。
是一个夫子，是一个老师。
有可能，对，他只是一个夫子，是个拉比。对，对，对，那个回教徒，对回教徒基本上觉得说，耶稣就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对比穆罕默德还不如一点。所以你们看到说，这个父神怎么？父神是来为子做见证的。所以你们任何觉得把耶稣贬低的事情，都不是从父神来的，都不是从父神来的。好，所以他说什么？这种劝诱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不是出于神，好，不是出于神，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面发起来，这是很简单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它能够它怎么样？它会产生很大的 impact。你可以看到嘛，他们现在要守一个割礼，接下来他会怎么样？他会守摩西十诫，摩西十诫还不够，还要那个什么民数记、生命记、利未记的律法全部都要守了。然后现在这个还不够，然后还有那个犹太拉比出了那500多条的律法，这写下去没完没了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呢，他慢慢的一点一滴，他就把恩典完全的抛在脑后了。他就是靠着他自己的肉体来做他觉得神要叫他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他说一点面笑能够使全团发起来。他说我在主里深信你们不会存别的意念。好，他怎么样？他夸一下加拉太人。夸一下加拉太人，虽然夸加拉太人走错，对，我好像就是说，就我跟你讲一天到底说我相信做到。事实上可能你已经做不了，像我们家女儿，对不对？家女儿那个在干嘛？在那个练习那个小提琴，说他常常会发水，就不想要练，然后就会跟他讲说你可以呀、啊。你可以，我知道他有点累，因为可能不可以的。我说你可以啊，你可以，你就多鼓励一下，他就怎么样，他就真的能够做到。这保罗也有一点像这个样子，说我深信在主，你们不会存别样的意念。什么叫做存别样的意念？你看这里从这个上下文，我们看看，保罗刚才跟他们讲了一大堆，说割礼没有用啊，割礼没有用啊，你们要相信耶稣啊。我相信，保罗说我相信你们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你们不会觉得说我讲的是不对的。好，我相信你们在主里不会。有别样的意念，好，你看啊，这个保罗很厉害。保罗其实他不 hypocrite， 他不是故意只是这样子鼓励一下加拉太人。他说我在主里深信，你们不会存别样的意念，在主里夸号起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好，从用我们的肉眼去看，哦，这个人现在很爱主啊，是一个很好的弟兄，他一定可以得救。这个人现在，哎呀。这个生活还乱七八糟的，我天哪！这个能够说他重生得救吗？好，我们用我们的眼睛，我们常常就会为外面的事情绊倒。好，甚至我们看我们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子，我们一下看他好，哦，一下子很热心，一下子呢又冷淡退后，一下子呢他那个这个很认真追求，一下子呢又这个发脾气。好，我们如果用人的眼睛看，我们这个人到底？这怎么样啊？我们搞不清楚，对不对？可是呢，在主里是我们的秘诀。什么叫做在主里？在主里就是说， 我不是用我的眼睛看，然后我去相信我眼睛所看到的一切事情，我是用在主里的信心。我的信心是放在哪里？放在基督里。今天基督如果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个工作，基督会做完，基督会完成。所以他这边讲到说，我在主里是什么？他的我的信心基础是在主里面。好，我呢相信耶稣基督的真理，好，他能够释放人得自由。我相信耶稣基督的真理，他能够在人的身上切实的来做工。这是他在主里的相信，他在主里的一个确信。我觉得这给我很大的激励啦，至少我觉得我自己很大激励，就是说我们不要看，有时候我在为 Simon 祷告的时候，有时候听怡华在讲，我说他有时候软弱啊，心情软弱啊，会问一些怪怪的问题，你就感觉到他好像很不信，对不对？是，对，我要是用眼睛来看，我都会觉得说，哎呀，他到底有没有得救？对，可是不在乎我用眼睛来看，我要相信，如果他真的接受这个真道，这个耶稣基督的真理，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这个福音，一定会在他的生命当中产生一个果效，是神要他产生的果效。不管这个苗看起来有多小，但它是一个苗，表示他有生命，他有机会成长。好，这是我觉得这个保罗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的一个勉励，就是我在主里深信，好，在主里深信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说，那保罗也是因着这样的一个信心，对神的信心，他说我在主里深信，你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律法绝对是没有功效的，我们唯有靠耶稣基督。他说，那搅扰你们是谁，无论是谁，他都要受到审判。那个字哈，在我们的新译本里面，不在我们的和合本里面没有翻译出来。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一定会受到审判。保罗今天在这个地方已经宣告这些假教师的一个结局，他们会受到神的审判。好，会受到神的审判。好，然后呢，再来，好，他给他自己辩证。好，弟兄们，如果我仍旧传割礼，我为什么还受迫害呢？若是这样，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好，为什么你看到这个地方，你看到说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我为什么还受逼迫？你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可能有人误会他，是不是说，哎呀，保罗也是传割礼的啦，好，保罗他自己也受割礼的，不是？他说，然后弟兄们，如果我仍旧传割礼的话，我干嘛还被石头打，还是怎么样的？你看一关一关的逃，其实他在那个各地传福音被迫害，都是谁迫害他？都是犹太人迫害他嘛，对不对？我如果人家传割礼的话，为什么还受迫害呢？他如果是这样，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十字架为什么惹人讨厌？为什么引起人反感了？圣经上面讲的十字架的道理，在犹太人以为是什么？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对，跟你说前身的地方，在外邦人眼中是怎么样？是愚拙，对不对？在犹太人的眼中，它其实是一个羞辱，对，是一个羞辱。哈，他是怎么样？他说，在犹太人觉得说，怎么可能荣耀的弥赛亚怎么跟一个钉十字架的囚犯放在一起？不可思议，不能接受 ，too crazy， 不是 too crazy， 太不可能了啦。好，然后呢，对希腊人呢，对新移民来讲，对外邦人来讲，啊，一个救主钉十字架，这样能够把我救？对他们这个希腊人有智慧，这个 philosophy， 这个头脑很大，大头脑的人来讲，太蠢了吧？上帝用这种蠢方法来救人吗？十字架讨厌啊，为什么人不能接受啊？只要相信，你看看有多少人，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你只要相信我，我什么都不用做吗？是不是？然后呢，你要那个很容易被那个异教啊，就跑去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这样的话你善有才会有善报，用世间的道理哈，很容易用世间的道理，很容易让人去obey。我那时候在想，我那时候在怀孕的时候，我就看到一本书叫做《坐月子食谱》，哎，有没有看过那书？没有。哇，条条框框，你几天生小孩坐月子30天不能喝水，要喝什么米酒煮成的水？哇，我心里想说，谁那么有闲呐？还真的有人做。好，然后我心里想说，嗯，我如果要我 如果要出一本书，让我的书畅销，一定写个100条路，绝对畅销。想不相信？就好像林光堂弟兄，书为什么那么畅销？就叫你不能做这，不能做那，不能做这，要做这，要做那。你规定的越多哈，哎，人越买，真是怪。你反倒你跟他讲是说你什么都可以做，可是没什么学问，对，学问，对，是不是？世人就是这样子哎。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怎么样能够赚世界的钱？就写一本书，各种不同的路都放下去啊，绝对畅销，对。然后呢，他这个地方讲到说，我恨不得那些扰乱你们的人把自己都割绝了。有没有比较显明的翻译啊？什么叫割绝？你知道吗？不单单是割啦，不是只是割。他说你是割包皮而已啊，你全部都割掉好了啦。你传这种烂东西啊，传这种，他讲说保罗很生气，是不是？他就是很生气，我觉得其实蛮像保罗的。保罗很生气，说你传这样子，你干脆把你自己都割掉好了，全部都割掉，那么爱割去割。对，保罗基本就是这样子。我们看到说他对这种传。传这种假教训的这种假师傅，深恶痛绝，对，深恶痛绝。好，然后他说，然后他接下来第13节，其实到这边画一条线了，好，差不多就是他把这个该骂都骂完了，好，骂完了以后呢，第13节开始，他开始来劝勉，劝勉说什么？好，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你们神呼召你们呢是要让你们得到自由，但是呢？就可以放纵吗？不可以，对不对？他说什么？只是不可把这个自由当作是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凭着爱心互相服侍。你看，我们回到了刚才，我们刚才讲到说第六节那地方哈，在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没有什么益处，唯有那个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益处。爱现在这个地方开始来讲，好，你们蒙召得了自由，哦，自由已经被擦掉了。好，得自由呢是怎么样？是让你能够顺服神，好，不是让你来放纵情欲的。情欲的这个字哈，是我们中文把它翻的哈，很露骨啊。它其实原本就只是肉体而已，肉体就是身体的意思，好，就没有骨头，就是肉体，就是肌肉这些东西，就是肉体。不是说，所以它引申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什么罪恶所败坏的人性。好，所以你们不要把这个自由当作是你们可以继续去败坏你们这个。顺着你们的罪性来做事的一个自由哈，不是这个，不是上帝要释放你们自由，上帝要释放你们得自由的目的是要你们怎么样，能够来顺服他。好，我们在路加福音的地方讲说，神释放了我们，从这个黑暗当中，从这个仇敌的手中释放我们，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站在他的面前，坦然用坦然公义的心来侍奉他。这是神释放我们得自由的目的，所以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呢，蒙召得了这个自由，要怎么样？要凭着爱心互相服侍。他是说什么？这个地方哈，哦，有人会讲说，就是我们要用爱心啊，来爱我们的弟兄啊，来互相服侍啊，不是这个意思的。为什么不是这个意思？你要这样解可能也不是太大的错误，但实际上它不是这个意思。它意思是说我们要互相服侍，我们互相服侍的一个方法，一个手段或者是一个表现，是爱的行动，是爱的行动。所以他没有跟你讲说你要爱他哦，你爱不爱他其实不关重要，你今天要成为奴隶。当然我觉得说神放在我们的心，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心，是让我们可以生发爱的，这个心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生发爱的。但他跟你讲到说你在服侍你的弟兄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多的顾虑到你是不是爱这个人，乃是说你用一个爱的动作来服侍他。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看到啊，这跟律法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是一个勉励。好，他不是叫你说你一定要去服侍这个人，可是他跟你讲说你在爱这个，你要用爱的行动来去服侍，彼此服侍。跟律法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因为律法是叫我们一定要这样做，他这是一个勉励。
可是如果你真的没有爱心的话，那不是跟律法一样吗？
哎，对，可是问题就是说我们 我的意思，对对对，你讲的没有错。如果我们服侍的人没有爱心的话，那就跟律法一样。可是今天在第六节那地方，你讲到说，你有一个信心，真信心在你的里面，你是会产生爱的。好，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来服侍一些慕道友。好，我知道静怡他们那个服侍慕道友服侍很辛苦，这个常常要煮饭，煮一大堆饭，对，对他的这个什么，他的里面的出发点是为了要爱这些人。好，是为了要能够那个，但是会不会累？有时候会吧，是不是？有时我想是会累，我不知道静怡姐会累，要我的话会累了。对，对，所以会累，会累的时候怎么样？会累的时候，其实就是靠着神的这个 perseverance， 并不是因为我有多爱这个人，而是我愿意这样做。当然就是起出发点是爱，但是我是说我们的那个爱的那个感觉，感觉是讲说感觉可能会疲乏，但是我们这个行动，好，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意志，我们讲到说我们爱神是怎么样，尽心尽意尽力尽性，不容易，尽心很容易，我心里有感觉的时候可以尽心，尽意啊，有那个 sweet feeling 的时候也可以，对不对？尽意呢要用你的意志，事情好的时候爱神，事情你Everything smooth 的时候爱神 ，Everything not you know not so smooth bumpy 的时候，用敬意来爱神。对，所以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尽心尽性尽意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好，这个爱人爱神，哎，对不起，嗯。
就是爱，就是怎么样去爱，怎么样去爱人，去服侍人。那就是说他的背后要有动力，如果没动力的话，他不就是？
对，所以这个动力就是信。好，我们讲到这个信，我说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在主里是一个关键，因为你如果不在主里的话，啊，我怎么会对这个人有动力啊？他给我两个白眼，我就不对他没动力了啦，哪里还会想要再去传福音给他呀？对不对？是不是呢？就没有动力。可是我如果我的信心是在主里，我相信说，今天主如果要得着他，今天主如果要改变他，我讲了这个话呢，虽然他现在给我白眼，但是呢，若是神的真道，在神的 timing， 他就会长发芽。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就变成说，是我们自己要去跟在神那边得力量。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凭着我们的肉体去爱人。好，所以讲到说这个地方，其实你看他说你们蒙召得了自由，不可以把这个自由当作是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彼此来服侍。他强调这个爱，其实这个爱，他讲到其实他是讲到用爱心啦，只要凭着爱心，这世界上原文就只有爱。当然我们可以说爱呢，好，一定是从心里面来的啦，但不然你一些很外表的动作只能说叫很温柔的动作好了，对不对？不能说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事情。
我们这个还是要回到第五节了，靠着圣灵。
对，靠着圣灵，凭着信。对，是的。对，没有错，没有错。但是我就是跟大家提出来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好，这个东西，我想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百分之百，但是呢，50%、60%，有的时候呢，不太想爱的时候，为了上帝的缘故，爱一下。
这里有一个重点呢，叫做互相服侍。你要不要讲？
你讲吧。
我讲那个互相服侍啊，那个其实叫做
互相做奴仆。
互相做奴仆啊，那他的意思不是说我做你的，我替你擦鞋子，你替我那个洗脚，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个意思是说，你要我们要彼此，我们都要做奴仆。但是这个奴仆呢，我们不是做人的奴仆，我们是做神的奴仆，是做基督的奴仆。所以我们服侍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动机，就是来自于那个刚才讲那个自由。那个自由其实耶稣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自由，然后那个自由呢，我们就成为基督的奴仆。所以那个自由就是释放我们，叫我们能够去做耶稣的奴仆。然后我们因为是做耶稣的奴仆，所以耶稣叫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心甘情愿的去做。所以这个是整个服侍一个最大的动力。我们不是在服侍人，我们是在互相做奴仆。整个这个爱心互相服侍的这个原则，其实我们是在服侍主。然后因为服侍主的缘故，有人需要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是那个是在服侍人。
然后他在第五节第14节就讲，他说因为全部的律法 就怎么样，都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应验了，成全了。好，所有全部的律法就是爱人如己这件事，这句话。所以你当你想到说，当你想到说总要凭着爱心互相服侍的时候，你就想到爱人如己这句话。怎么样子，我怎么样子爱我自己，我应该要用那样的方式，那样的态度去爱这个对方。好，这个爱人如己不容易做到，我必须要说，毕竟人就不是己，对不对？人就不是己。好，我很了解我自己的脾气呀、啊，我不了解人家的脾气，对不对？我不了解他，我很知道我现在在经历什么样的软弱啊。我觉得我今天很有理由可以跟上帝生气，可是当别人对上帝生气的时候，我不了解啊。好，这个爱人如己这句话不容易做，但是却是神的命令。那我相信，既然是神的命令，他就能够使圣灵做工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来做到。好，然后再下在第十五节，他说：“你们要谨慎，如果相咬相吞，恐怕彼此都要毁灭了。”好，这个地方呢，我想哈，全部的经节就要讲到说，迦太教会现在面对到的这个割礼不割礼，我想在他们教会里面起了很大的争端。好，在他们教会里面可能就有一派赞成要行割礼，另外一派不赞成要行割礼。这时候保罗说：“你们要谨慎。”相咬相吞，彼此都要被吞灭了。所以他用爱的原则，你们要爱人如己。你们蒙召得自由，不是用来吵架，是用来彼此互相服侍。当然，真理上面有错谬的地方，我们还是要义正言辞的来说。好，但是呢，在这个时候，真理有错谬的地方，我们用真理来对付。在行为上面的一些好冲突，好一些言语上的这种表达。要用另外一个原则，叫做爱人如己的原则。好，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在想这个爱心互相服侍哈，我这么想，会不会跟这保罗？我觉得可能有刚才所以讲的就是因为我们都在神里面哈，我们属神，那我们也彼此相属。我觉得保罗谈到一个就是说。我们互为肢体，这个是很重要。如果我们有这个认知的话，才会互相相爱。因为就是说，我们在主内一个姊妹如果受到伤害或者出了什么，就是我们都会受到伤害。就是说，她的疼痛就是我们的疼痛。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如果有这个认知，彼此相属一个肢体，这是都不可以缺货的，不能短缺的。这个部分，所以任何一个部分受到伤害，另外一个部分就会感到难过。
嗯，
那这个地方我们才会彼此有这样一份关联，他才会彼此相爱。因为你手指都痛，你浑身都痛嘛，你就不舒服嘛。同样的道理，
我想这是很好的应用。
是，
对。
保罗提到这个互为肢体的这个很重要。我们肯定彼此相属相。我想是这样，不知道对不对？
我觉得是很好。
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祷告。
今天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整个迦太书，你所吩咐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思，主不是那个律法主义的可恶，不是那个我们基要主义的坚持，乃是一个互相的包容，互相的彼此相爱。主啊，我们感谢你能够在这里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相咬相吞，我们的最后的结局就是彼此的消灭。所以能够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我们不管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样子一个险恶的世代，什么样子一个不合理的一些假的教训，我们都在这里，我们愿意用着爱心的原则我们来对待，并且我们能够因着你所给我们的爱心还有信心还有坚持，我们能够在这里彼此的服侍。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把迦太书这一卷宝贵的书来赐给我们，不只是能够教导我们真理，而且教导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原则。求主保守我们继续以下我们的学习，以下我们要来看见这个情欲的事还有圣灵的事。主啊，你都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叫我们能够从这当中我们能够学习到怎么样子来跟随圣灵，怎么样子来顺服圣灵，怎么样子因着顺服圣灵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子。主啊，能够帮助我们读迦太书，真是能够读到你所要教导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从这当中能够得到成长，得到益处，得到造就。 主，我们也为着下面我们的这敬拜赞美的时间还有讲到的时间，我们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今天是教会的18周年庆，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与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同的交通，一同的欢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
阿门。